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王世军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好了，我们现在要看第三点，做贵重器皿的条件，20-21节。这个地方讲的，保罗先是开始用一个比喻来切入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这个关于这个贵重器皿的话题呢，这个保罗呢，从一个比喻切入，比如大户人家啊。这里的大户人家呢，就是大家庭或者大家族，可能指的是贵族家庭，也可能指的是王室啊或者宫廷里边。在这样大户人家中呢，有各种各样的器皿，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从功用上来讲，这是下面功用上来讲，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但是这里并没有说，注意啊，并没有说金器和金银的器皿就是贵重的，保罗不是这个意思啊。在一个人的家庭里边，也许金器银器是贵重的，木器瓦器可能是卑贱的，但是一旦进入到教会里边的时候，他并没说这个金器银器就是贵重的，木器瓦器就是卑贱的。因为这里的贵重和卑贱呢，实际上都有一种道德性含义，它不是一个属世的价值尺度。注意啊，在这里有一种基督教基督信仰中的道德性含义。你如果是金器银器，在属世界的标准上，金器银器很贵，对不对？很贵重。但是如果你不圣洁的话，在我们的信仰中，它就是卑贱的。卑贱的。无论你在世上的地位有多高，无论你在世上有多有钱，社会地位多高，你是大学教授，你是这个医生，你是律师，你是这个那个，你很有钱。但是呢，如果你不是一个圣洁的人，你不是一个离开不义的人，你是贵重的器皿还是卑贱的器皿呢？你是卑贱的器皿。你说我的社会地位很高啊，很多社会地位高的人一进入教会，他们想着我在社会的地位很高，那我在教会中也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不是这样的，教会和世界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判断，要注意这一点啊。所以呢，这个贵贱和卑，这个贵重和卑贱在这里都有具有道德性含义。金器和银器如果不干净也是卑贱的，木器和瓦器如果洁净也是贵重的。在世界中可能是另外一个标准，但是在教会中它的标准是不同的。只要你是圣洁的，你就是尊贵的；如果你是不洁的，哪怕你是金器银器，你也是卑贱的。这是人的标准。那保罗实际上是在这里要用大户人家来比喻教会，因为教会就是神的家嘛。提摩太前书3:15，正如在大户人家是这样的情形，在神的家中呢，这个也是这样的情形。保罗说的意思就是说，有贵重的器皿，有卑贱的器皿，只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按照世界的标准来看教会。保罗在这里不是这个意思啊。因此保罗接着说，人若自洁，下边就说出来了，这个在教会中是什么标准？如果你自洁，有一个自我洁净的意愿，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一节的开头啊，其实际上有一个所以，我们的和合本没有把它译出来，表明这一节与前边20节的逻辑关系。既然有贵重这个的器皿和卑贱器皿的分别，那么在教会里边，人就应当自洁，要做贵重的器皿。那这一节从前边的一节的这个家呀，大户人家，转到了这个对人的关注上，对器皿个体的关注上了。当然这里的人是指家里的人，神家里的人，神家里的人啊，任何一个家庭成员，当然主要是指传道人。如果一个人用自我洁净的方法，这个地方特别强调的是自我洁净啊，你要有一种自我洁净的意愿，你要有一种自我洁净的行为， 虽然我们洁净自己也是靠神的话语，也是靠圣灵的工作，但是你自己要有这样的一个主动的作为，哎，你自己要去愿意洁净自己，这是这个地方自洁的意思啊，把自己从卑贱的事物中或器皿中分别出来。那这个地方是特别强调个人的责任，人应该有自我洁净的意愿和行动，哎，他就成了，他就必做，或者说贵重的器皿就成为圣洁，哎，就是被圣化了。对主来说，他就是合用的器皿，以至于下边说被预备妥当，做各样的好事情。哎，如果你是贵重的器皿，你在神面前就是一个被预备妥当来做各样神所喜悦的事情的人，就是这样的啊。那各样的善事，也就是讨神喜悦的事情啊，对教会建造有用的事情，不是拆毁教会的事情。那些这个卑贱的器皿有时候做的事情反而是对教会不利的事情，贵重的器皿做的事情善事一定是建造教会的事情，建造信徒的事情，使教会合一的事情，哎，这个才是善事，这是这个地方所说的善事。这个善事实际上基本上都是在指在教会建造方面的善事啊，要注意这个范围啊，有造就性的事情。那第四点呢，我们要讲做贵重器皿的操练，哎，如何做贵重器皿，它是需要操练的，需要操练。22节说到，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就是操练内容了。这个操练里面包括了两项内容，两项命令，一个是逃避，一个是追求。你注意啊，那这个在原文里边呢，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修辞手法，以至于使这个逃避和追求啊，这个产生了一种很强烈的效果。怎么修辞的呢？他把这个两个动词啊放在两句话的前边，放在最后。你看我现在把它标出来，标出那个希腊文啊，这个两个白色的字，一个前面是一个逃避啊，这个 fugae 后边是一个 dioke， 这两个都是命令语及动词。保罗呢，这个修辞手段在什么地方呢？他把逃避这个字放在这句话的最后，把那个追求放在后边一句话的最前边，然后呢把这两个字排在一起。当你读到的时候呢，你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对比啊，很强烈的对比，哎，就是这个逃避的东西和追求的东西它之间是那么的分明，哎，让你感觉到你必须逃避某种东西，追求某种东西，这就是属灵的操练了，哎。所以保罗从大户人家到讲到从家讲到人，哎，若有人如何如何，现在呢又说到了你提摩太，说到提摩太来描述的对象呢是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具体，大户人家说的一般性的人，然后再落实到提摩太。那今天呢，我相信如果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不要让这些经文，不要让这个里边的你呀都指到别人那里去了。我盼望呢，当这个说到你如何如何的时候呢，我盼望能够落实到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我相信保罗不但是在对提摩太说话，也是在对我说话，要让我逃避什么东西，要让我追求什么东西，要有这样的一种操练内容在里边。这两个字呢都是命令语气，而且并在一起产生很强烈的这种对比，你就了解了这一点就行了。那保罗很愿意用这样的修辞手法来表达逃避和追求啊，因为在这个提摩太前书6章13节，他也用同样的这个教训和修辞手法，也是把两个字摆在一起，说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就是前面的所讲的那些不蒙神喜悦的事啊，然后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吃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逃避什么呢？这个地方是逃避少年的私欲，哎，这里主要是指青年人违背性道德的各种欲望，哎，这个地方虽然是在说青年人，实际上对中年人、对老年人同样都是一种提醒。不要以为只有青年人才有少年的私欲，这个中年人同样有这种不道德的这种私欲，包括老年人也有，哎。那前一段时间有一位老传道人已经80岁了，很遗憾的是，80岁。 他呢竟然也能够在性道德上犯罪堕落。所以呢有一次有一位老传道人呢，我在那儿讲这些信息的时候，我就讲到我们如何应该逃避，如何这个追求，我们要谨慎，要讲到这个青年人要怎么样，中年人像我这样的中年人要怎么样。后来他就说了一句，他说我这80岁的老人现在也照样得逃避和追求，一定操练到一直到死。所以犯罪这个东西啊，不在乎你的年龄，什么样的年龄都可能犯罪堕落。所以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年龄层的人都应该操练逃避和追求。逃避的就是那些不蒙神喜悦的那个少年的私欲，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个欲望啊，我们对世界的追求啊，对物质的追求啊，对这种物质的这种所谓的物质赐福的这种追求啊，这个东西实际上都出自我们的欲望啊，出自一种私欲在里面。雅各说你们这个是这个出于自己的私欲，你们求也得不到，因为你们要把这些东西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所以呢就是这个地方逃避的是少年的私欲，虽然指的是少年，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提醒。追求呢也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而且呢这个地方特别讲到和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这已经是在讲一个团体性的追求了，不是我一个人在追求，而是我们一同来追求。你把你追求的这个属灵经验向我分享，我把我追求的属灵经验和你分享，我从你的追求中学习属灵的功课，你从我的属灵追求中学习属灵的功课，大家一同在追求上这个做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呢要想做贵重的器皿，首先要操练逃避和追求，这是这个如何做贵重器皿。我在这列了一些内容啊，是我们平时应该去注意的方面啊。我列了11个方面，这些东西呢实际上是我有一次这个特别对一些神学生讲的，但是我觉得对所有的基督徒都有用处啊。第一点呢就是逃避什么呢，就是禁戒网络色情资料对我们的影响，要逃避这些东西。你知道现在啊，以前要去看这个黄色的杂志，你还得去买一本东西，现在你打开电脑之后马上就进入了一个污秽的世界，是不是这样的？有时候你想看一点好东西，你比方看新闻是吧，但是呢旁边就跳出来那些污秽的东西，有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捂着一只眼睛看，但是呢你还是会看见。那怎么办呢？我宁愿不看这些所谓的这个健康的，或者是我也不看这些东西，这就叫逃避。那这个东西影响很大呀。这个有一个神学院的教授啊，他有一次这个去上课，他每次上课都是按时而且提前到教室，但是那一天呢他晚了半个小时，迟到半个小时，大家都在等他。他来了之后呢他说对不起，他说今天呢因为我绕了一个远路，所以呢我迟到了半个小时，如果我按照原来的路走过来，他说我是不会迟到的。但是呢他说在我原来走的那个路上有一个巨大的广告牌，那个广告牌是什么广告呢？是一个女人内衣的广告。他说我每一次走到那里的时候，我的眼睛啊都不由自主的要看那个广告，每一次都是这样。他说我心里非常的挣扎，我心里很受责备，但是呢还是不由自主的会看那个广告。他说后来呢我在感动中啊，我就要回避这段路，如果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就躲避它。他说我是绕了一个远路，我就没有走这条路，结果呢他说我就晚了半个小时，我请大家原谅我。你看他就这个就是一些逃避的这种，所以这第二点呢，就是你要想逃避这些东西呢，要找可靠的属灵同伴呢互相监督，互相监督。那我的属灵同伴就是我的妻子，我和我妻子都是所有东西都是同一个，这个电邮也是同一个，什么都是。所以呢我的任何的东西，这个如果有些特殊的邮件发到我的另外一个邮件上，我都会 copy 给他。而且呢这些如果你找到其他的这个属灵监督啊，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属灵操练会很有益处，不断的提醒， 你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诱惑呀、试探呢？你是怎么面对的呀？这些提醒对我们的属灵成长都很重要，都是这个逃避和追求的训练啊。然后呢，第三点呢，就是不单独接触家人之外的异性。哎，那这个人，这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戈培里牧师啊，这是他的原则。那这30年来也是我个人的原则，哎，不接触。我甚至连跟姊妹一起照相都不照的。有一次我说到，我说我不跟姊妹照相，有一个姊妹马上就说，我可以证明王牧师是不和女性一起照相的，因为在福音大会上，他说有一次我要跟他照相，他说我不跟女性单独照相，就是这样，哎，所以呢，这些东西，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不要和异性单独外出。然后第四点呢，侍奉中要有智慧，要逃避试探，不要给这个魔鬼留地步，哎。比如在侍奉中啊，这个男女界限呢，要这个划分得很清楚。有些传道人都是因为没有逃避这些东西，结果呢就落入试探中，最后呢就犯罪跌倒，就犯罪跌倒。这个不是一个例子，两个例子啊，我就不多说了。然后呢，第五，在金钱的事情上要尽量的透明，公司要分明，要接受监督。哎，然后呢，第六点呢，就是要操练诚实。不说假话，要表里如一，不一口两舌，哎，这些都是我们要去这个逃避和追求的内容啊。要操练正派，操练正派什么意思？要做正派人，对所有的人都坦坦荡荡，不媚上辱下，不结党，哎，不去拉小团体，不以自己与自己的关系亲疏作为标准衡量人衡量事，这些都是要学习的啊。然后呢，第八点呢，就是操练不背后说人闲话，哎，区分什么是正当的评价，什么是论断人，哎，我就不举例子了啊。然后第九点呢，是操练坚持原则，坚持原则也需要操练的，哎，遇到事情的时候不要无原则，要坚持原则，要注重事实，明辨是非，不要称恶为善，更不要称善为恶。那操练第十点呢，就是操练过简单与简朴的生活。弟兄姊妹，我有一次在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啊，那这个前言里边，我写了一句话，叫做信仰越纯粹越有能力。哎，这也是2007年福音大会上我提出来，信仰越纯粹越有能力。那下边还有一句呢，就是生活越简单越有喜乐，这些都是属于操练的。你这个一年有时候要几次度假，单单是买机票啊什么的都很辛苦很麻烦的，对不对？操练简单生活，简朴生活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平安和喜乐的。哎，然后呢，第十一点呢，就是要操练知足。哎，因为知足会给我们带来喜乐，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保罗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下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们也要操练这些东西，操练知足。所以呢，这些都是做贵重器皿的操练内容啊。所以呢，下边21、23节说到，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这是要弃绝的内容啊。因为它起争竞，就是生出争吵。注意这个生啊，生出争吵，这个起争竞这个地方是一个生的意思啊，生出争吵。就是这个生这个字啊，通常指这个生孩子啊。如果你不弃绝那些愚拙无学问的辩论，生出争竞，就像生出孩子一样自然，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然后呢，24节说到，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25节说，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那这几节经文呢，就讲到我们如何在面对教会中出现的那种抵挡的人，那些给教会带来危害的人，哎，如何来面对。如果争竞是世人或者教会中那个灵性极其幼稚的人的状况，你提摩太作为主的仆人是必须不可以争竞的。这是保罗在这里给提摩太下的命令啊。这里主的仆人虽然指提摩太这样的传道人，指我们这些做传道的人啊，但是呢也可以包括所有的基督徒。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属主的儿女，实际上把我们都包括进去了，都是不可 这个征进的，必须不可以征进。那这里主的仆人就是包括应该是除了传道人之外，也包括所有主的儿女啊。教会中的征进不一定发生在传道人中间，也常常发生在弟兄姊妹中间。那不能征进，这是一个命令啊。那相反应该怎么做呢？下边的讲就应该怎么必须如何呢？第一，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就是要态度上对众人都要温柔，这是态度啊。而第二呢，要善于教导，指这个要有教导恩赐啊，这个又能有效的运用教导的恩赐，比如像提摩太 前书3章2节，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还善于教导，就是这个地方的善于教导。第三点就是存心忍耐，这个意思呢，就是在这样的征进中啊，有时候你被别人毁谤了，或者是你这个被苦待了，所以这个存心忍耐这里说的是被苦待而没有苦读，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你也忍耐着不轻易放弃，不在困难面前屈服，这就是忍耐，这是态度啊。然后呢，是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前面已经说到温柔，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在一些教会的这种冲突里边，总有一些人他是在抵挡，好像是抵挡教会的这种合一啊，造成教会的这个分裂。那这种抵挡的人呢，还是要用温柔来劝诫，那这个结构上呢，就像这个在爱里说出真理，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那样的一种结构啊。你如果没爱心讲出真理，真理就显得很生硬很刚硬，是别人很难接受的。如果你在爱里边讲出真理，这个真理呢就显出它的能力来了。这个地方也是，如果你要是劝诫他的时候用温柔劝诫，尽管他是抵挡的人，他是拦阻教会发展的人，但是呢还是要用温柔来劝诫他。这是保罗告诉提摩太的，用讲道理的方式劝告，但是呢这并不是说没有责备和警戒啊，这里边也包括了责备和警戒。那抵挡的人主要是指抵挡正统教训的人，在这个上下文里啊，主要是指那些抵挡保罗提摩太所发出的那些正统教训的人啊。那这个而且呢表明他们不是一时半会儿的抵挡，而是持续的抵挡，一直在抵挡，而且呢他们把自己就放在这个抵挡的位置上来抵挡，他们很主动的做这个工作，我要抵挡这样的一件事情，而且呢我会很积极的把自己放在这个抵挡的位置上来抵挡，这是这个地方的意思啊。态度上呢十分顽固啊，这些人十分顽固。所以25节的下半节说到，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如果你把前面那些东西都做到了，你很温柔的劝诫，温柔的劝诫那些抵挡的人，而且呢是用忍耐的态度，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神呢可能会给他悔改的心。注意，如果我们做到我们当做的，神会给他们悔改的心，或者那就是有可能的意思啊，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一旦他们明白真道的时候，其他的东西都解决了，都解决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不明白真道，不明白真道，所以只要我们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做好我们当做的事情，这是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不能改变他们的内心，我们不能让他们悔改，但是我们能够做我们当做的事情。当我们做好我们当做的事情的时候呢，神就会做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在人心里面会发生什么变化，那是神的工作。神做工的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就赐给那样的人悔改的心，使他可以明白这个真道。当明白真道的时候呢，他就会能够真正进入悔改，而且这个悔改啊，会要引导着他愿意回到真道上来。注意这些啊，悔改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让他明白真道。所以呢，提摩太前书2章4节也说过，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就是这个地方的明白真道啊。 因为那个地方说的明白真道，意思就是说借着明白真道他可以这个得救。这个得救不是一种那个普救论意义上的得救，万人得救，神愿意，既然神愿意那就让万人得救好了，但是下边是有条件的。我们常常把这个条件都忽略了。神的意思就是说让他们来，那个地方还有一个来字，在那个二章四节还说到这个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他直译过来就是让他们来进入真理，然后呢明白真理以至于得救，这是那句话的意思。不是今天很多人拿着那句话就去建立一个所谓的普救论，你看神说了神愿意万人得救，既然愿意万人得救那就万人得救好了，不管你信不信。那这个在这个西方的教会，在华人教会中都有这种观念，普救论的观念，不管你信不信，最终神都要救你，那这是魔鬼的理论，这不是圣经的理论，所以特别注意啊，特别注意。26节呢，这个不太容易翻译，不太容易翻译，但基本上呢，是跟在前边的那个或者之后的，就是讲某种可能性，或者那些抵挡真道的人可以醒悟，前面的是神给他悔改的心，使他们这个明白真道，或者那些抵挡真道的人可以醒悟，然后脱离魔鬼的网罗，叫他们这些被魔鬼这个掳去的人，实际上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内容在里面，就是活活的被魔鬼掳去的人，可以归回神的旨意中，就是归回神的救恩的旨意中。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告诉我们，这都是一些可能性，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做好神要让我们做的那些事情。当你做好了，或许神就赐给他们悔改的心，让他们能够归回这个真道，归回神的旨意。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这个我们看到了如何来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做无愧的工人，如何来做贵重的器皿，如何来操练做贵重的器皿，那这些都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活是很具体很重要的内容。但愿呢，主把他的真理能够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板上，下边有一些思考的问题啊，你们下去思考，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叫我们能够常常的照着神的话语来去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那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呢，我已经讲了这么多的道理，我盼望这些道理呢都能够在我们弟兄姊妹的生命中啊，能够产生一些这个真理能够带出来的影响。那现在呢，实际上我是想问一下弟兄姊妹啊，这个我们昨天讲到这个要有无为的信心，我想问的就是，你愿意不愿意像圣经中所说的拥有一个无为的信心，很单纯的很真实的信心，你是不是愿意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意愿，有没有这样的意愿，愿意的就把手举起来，请把手举起来，好，请把手放下。那下边我要问的就是，愿不愿意有一颗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没有任何的掺杂，就是为了爱主侍奉主，爱主的教会，委身侍奉主的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愿意有清洁良心的这样的表达，有没有，愿意不愿意，愿意，感谢主，感谢主。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你如果因为一些问题，不管因为什么问题啊，你这个你的属灵的恩赐现在开始停顿，开始如火熄灭了，愿意不愿意再如火眺望起来，来去委身侍奉教会，愿意不愿意，愿意啊，感谢主，感谢主。那下边我要问的就是这个愿意不愿意照着圣经所说里边心里边存着一个真道的规模，而且呢愿意持守住真道，愿意不愿意，愿意，感谢主，愿意，感谢主。愿意不愿意做贵重的器皿呢，愿意不愿意按照圣经来操练呢，愿意。愿意不愿意照着圣经来维护教会的合一，来去这个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愿意不愿意啊？愿意不愿意在教会中遇到难处的时候，弟兄姊妹同心合力按着圣经的真理来去悔改，来去进入到美好的建造中呢？都愿意啊，感谢主，感谢主。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 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